成为神的见证人。那也就是说，他们要扮演好仆人的角色，来见证天上这位神才是我们人类所应当敬拜的真神。啊，这个观念实在是非常重要。这个世界之所以败坏，就是因为找不到真神，这个是最可怜的一件事情。因为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70年，就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们自己所拜的这个真神，导致于他们受苦了70年。啊，所以以色列人啊，他们有了这样的经历，现在得到神的怜悯，再一次的救赎，所以他们有责任来见证，啊，天下人间没有别的人是可以得救的。啊，我想这个在啊《使徒行传》第10章啊12节那里有这么说。所以12节到13节这里一再的强调，啊，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啊，这个用这个过去式的说法要来强调，啊，事情没发生以前神早已经指示了，啊，那后来呢有了拯救的行动了，然后再来呢，啊，就来说明神拯救的目的，啊，就是要让他们成为圣洁，要让他们成为众人的见证人，啊，来见证必须要信靠神，人生才真的有指望。那么13节这里又说，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啊，这里提到呢，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的手。啊，换句话说，整个救赎的权柄啊，在神的手中啊，所以底下呢，啊，在14节到17节这里。又再一次的重申，啊，他们从巴比伦归回的，啊，这个救赎计划，啊，这个任何人都不能够阻止神这个救赎的这个计划，啊，这个要的证明呢，神是独一的真神。对于今天的教会来讲呢，我们今天也要认识，我们蒙拣选是我们这位天上独一真神所来拣选，那要见证什么？见证神的独一。怎么见证呢？要从真教会来见证，啊，假如说一般人不认识真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怎么去认识天上这独一的真神呢？啊，假如说我们今天真教会不是独一的真教会，那我们的见证真神也没有意思了。啊，所以从这里呢提到神的独一，当然他所拣选的这个团体教会呢也是独一的。啊，所以教会是不是得救的，这个很重要。有些人当然不太好意思讲，或者说没有肯定，那这个表示你对信仰就有怀疑了。啊，所以我们对我们信仰呢应该先查考清楚，我们今天真教会是不是唯一得救的真教会，啊，自己先要弄清楚，那我们才有办法见证我们拜这个神是独一的 真神。哦，啊，一定要这样认识的。那当然我们在跟外教会见证的时候，啊，不过我们当然要技巧，要灵巧，假如你马上 跟他讲说我们是唯一，不是说我们没有信心，你 先直接就跟他讲你是唯一得救，他就不跟你讲了。好，那你太骄傲了，我们不跟你讲。哦，但是我们心里有数，我们立场先站稳。哦，刚开始不是先这样讲，但讲到最后就是要告诉他真教会才是唯一得救的真教会。哦，所以必须要有这样的立场。那十四节以后呢，就是要再一次的重申神这个救赎的全能，没有人呢能够阻止的。所以十四节说，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这个先知在讲到神说什么话的时候，好像很啰嗦，啊，一下子耶和华，一下子又救赎主，一下子又是以色列的圣者。整个先知书里头常常有这些字眼，啊，的出现，这个也是要让我们明白。啊，这个你看到耶和华这个字眼，啊，这个字眼就是守约的神。啊，耶和华是一个守约的神。啊，那么救赎主呢，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啊，更新。啊，那 生命更新之后还要追求到圣洁的地步了。啊，这个就是十四节这里，啊，所说的。啊，所以 这样的一个来称呼神啊，最主要目的呢，就是要让这些百姓知道说神为什么要来救他们。所以在这里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多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啊，那么这里谈到什么？因你们的缘故啊，就是说为了要让你们成为我的见证人，我已经打发人去了。打发谁去呢？就是说打发这个古列了，击退这个巴比伦。那这巴比伦人呢，很讽刺的是什么呢？变成逃民了。怎么逃呢？坐他们的喜乐船下来原本这个是他们在这个得意的时候呢，他们吃喝玩乐的那一艘船变成他们逃难的船了。这是一种讽刺，但是呢，这也正足以显示什么呢？神行出了一个令人惊奇奇妙的作为。在当时来看，巴比伦是举世无双啊，没有人能够击倒他的。想不到神竟然兴起的古列呢，把他打垮了让他们狼狈而逃亡国了这是极大的讽刺，但是呢，却是一项奇妙的拯救，奇妙的救赎那这个呢，在我们今天来讲也是如此。今天其实真教神要在真教会里头呢，再一次的行出奇妙的作为，而这个奇妙的作为将来有什么结果？假如说你能够回忆以赛亚书二章二节到四节那边的预言，你就可以知道末后的真教会是超越的，是坚立的，是高举的末世的真教会有万民要来流归这个山，末世的真教会已经没有战争了不必拿武器起来了，是一个和平的国度所以我们仔细的去观察神的作为，他会在真教会里头兴起这个奇妙的救赎那十五节这里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这里又跟十四节那里强调的一样，这里只不过是又强调说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这里谈到神的创造，神的创造简单的说，他能够更新我们属灵的生命，从没有变成有从不可能变成可能。一个人的生命你说要更新，哪里有办法呢？在人来看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我们要记住，神他就是有这个创造力，并且呢，他要成为我们的君王，换句话说他是万王之王，他掌握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这里呢的强调就是要告诉我们，今天的真教会的发展也是如此，任何人的势力没办法阻止真教会的发展。虽然我们今天真教会看来好像慢了一点，但是你的眼光都是往世界去看，你就会发现在这几十年来我们在世界各国的那个开拓也是令人刮目相看只不过是我们可能对于世界宣道工作了解不清楚的时候，可能看不到神那么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放眼四方去看一看神的作为那十六节呢，这里就强调了，回顾到过去的事情，出埃及的事情这里说耶和华在沧海中曾经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能再起，他们面目好像熄灭的灯火这个是指着过去出埃及的过红海的奇迹，来见证神的权柄是人不必费任何的力量就能够击垮仇敌的。不过今天神他要说，我要行一件更奇妙的事情，在十九节那里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的事情。这新的事情可以指着古列要来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巴比伦的手那么当神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十八节这里说，耶和华就如此说了，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当你们看到古列带你们允许你们归回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神真的是一个 很有创意的神，他所做的这个奇妙的作为比过去来的奇妙。所以他们从巴比伦归回的时候，不像 从埃出埃及那一样，出埃及的时候是慌慌张张的逃走，但是他们从巴比伦归回的时候是非常的平安的离开巴比伦，后面没有追兵，所以说过去的事情已经是微不足道了，过红海的神迹是微不足道，今天要神要行的神迹比过去来的奇妙，所以这是一件新事。所以在十九节呢，这里就提到看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这个是指着神要让他们从巴比伦归回的事情。那怎么事情呢？就是要带他们归回的时候呢，要除去障碍除去障碍并且让他们呢饥渴的心灵能够得到滋润就好像以斯拉带领以色列百姓要归回的时候，他们心里还怕怕的我们是不是要邀请那个古列王派兵来保护我们归回呢？以斯拉说不用，我们有神可以依靠所以我们大家进食祷告几天之后我们就启程，感谢神。以斯拉很有信心，这一番的鼓励的话让他们呢真的是不要靠那个古列王派兵保护，他们就平安的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就好像沙漠开江河了在他们回来的时候心里有点担心，那路上会不会遇到危险那以斯拉的那一番话呢，就如同饥渴的心灵得到那个活水一般连野地的走兽也尊重我，野狗跟鸵鸟也如此。所以当他们回来重建圣殿的时候，可不可以看到四围的列国呢都提供材料来帮助他们建殿所以这个也让我们可以了解，连周围的人也觉得很惊讶并且呢也帮助他们会财会力帮助他们来重建圣殿了那么这一些呢就是要来见证神他的美德就是说他拯救的大能那么这个是从巴比伦归回的事迹的一种预告，虽然是一种预告但似乎已经完成。所以你看十四节，我们再回过头看十四节，那里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他说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了。其实先知在讲这句话的时候离这个事情发生还有两百年之久的这个期间就是大概将近大概两百年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好像是已经做了所以很奇妙神就在这里已经讲得一清二楚，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把当作好像已经做完的事情那这里呢就谈到了从巴比伦的归回来叙述神的拯救，说神奇妙的作为比过去出埃及更奇妙那么这件事情也可以用来看成今天教会的发展，将来我们教会的发展又要比这个巴比伦回归的这个奇事呢更奇妙所以将来的那个神的作为会比这个更奇妙。好，那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呢，这里神就要让他们明白，你们这样能够得拯救其实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好行为，你们本来都是不配的所以神在这里先告诉他们这个二十二节说，雅各你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你倒是使我厌烦这个地方就来诉说这些选民犹太人的罪状说我这样的恩待你们，你们反而都不会尊重我假如我们看以赛亚书三十章一到二节，我们就可以了解他们 当时的那种信仰真的非常的悖逆我们看以赛亚书三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第二节，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好，所以可见呢，在当代呢，这犹太人呢，真的是信仰非常的堕落所以先知虽然提醒他们你们为什么要求靠埃及都不问我呢？为什么都不祷告呢？所以 他们这样的作为真的让神、啊、感到厌烦了。那就今天来讲呢，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形呢？有时候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有些人、啊、基本的祷告没有了，做什么事情不先祷告，做什么事情不先求问神、啊、所以信仰也就慢慢变质，甚至慢慢俗化，靠人的血气，不靠神的帮助。所以有些信徒就在无形当中俗化了、啊、跟外邦人一样，做事情就是凭着、啊、自己的脑袋瓜想、啊、然后到处碰壁、啊啊、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二三节，你没有将你的羊 带来给我做欢祭，也没有用祭物来尊敬我。这个欢祭的意思、啊、是承认神的恩典，然后说神啊，我一定要、啊、追求完全。这个欢祭就是说我是、啊、把我最好的要献给你，这样的心智、啊啊、但事实上、啊、他们并没有把、啊、这个最好的献给神，连羊都不献给神、啊、更 何必再谈说他们在追求完全的生活呢？不可能的，他们连最起码的献祭感恩的心都没有了，那种励志的心都没有了、啊、那当然他、根本都不懂得什么叫完全的生活了、啊、就如同今天一样，我们今天得到神的恩典不少，但是在得恩典之后富足了，现在有些信徒呢慢慢的没有感恩的心，会跟神计较，该奉献十分之一太多了，那干脆奉献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就好了、啊、往往人、啊、在富足的时候，假如说没有这个警醒的心，一心一意的说啊，我应该把最好的献给神，没有这个心智的话，就会像他们连羊都不带来了、啊、连欢祭都不献了、啊、那么这里神说啊，我并没有因公务使你服劳啊，没有要求你过分啊，啊，你们所有的是我祝福你们的，并没有要求你们说你们没有，我还要求你们献祭，不是啊，啊，你们有的是我给你们，啊，不是叫你们啊付出多少的代价，啊，但是你们并没有啊把该奉献给我，啊，也没有因乳香，我也没有因这个乳香就是献祭的这个贡品哈。啊啊、贵重的贡品也没有要求啊，是因为你们得到丰盛恩典，应该是有能力奉献，你们没有奉献，不是说我、让你们厌烦、啊啊、其实这些都是我赐福给你们的、啊、那二四节呢，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菖蒲，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啊、这个菖蒲呢是做圣膏油用的材料、啊、那个他们要膏抹先知啦，高某那个祭司啦、啊，高某君王的，就是用菖蒲这个材料来做这个膏油的，啊，换句话说，他们已经不关心啊神家的需要了，啊，神的家里头必须要有这些准备这些膏油来膏立祭司先知啊君王啊，但是他们都没有准备好，没有准备好，意思是说根本忽略了这些圣职的重要性。所以我也在想说我们今天教会有没有准备好，就我们没有准备好、哦、我们就不会觉得说长老执事有什么用，按你高丽按你这长老执事有什么用、啊、最近我们、这个好像通过了一批一些长老执事的名单，要请各教会去追认了，有些负责人跟我讲说哎，很 奇妙的，我们都没有讲什么话，只是发选票给信徒 去表示意见，结果两个都没有通过，两个被推荐都没有通过、哎、大家都没有讲话，那很奇妙，怎么都没有通过。我说这个都没有通过、哦、有一个问题，不是这两个人本身不好，可能是我们不知道安利长老执事做什么了。我想是这个问题，不是人品的问题，是我们信徒不知道安利长老执事做什么、哦啊、那可能也 在这个追认的时候没有讲清楚，所以这个问题就在我们今天教会对信徒的教导也出了问题了，对不对、哦、教会总会、啊、已经通过 好多人可以安利长老，其实还有很多可以推荐的、哦、但是呢我们在这方面的教导不够，好像没有准备好菖蒲啊、哦哎、那等于是说安利这些多余的、 啊，那太可惜了哈。哦，所以这个也是说在真理上的教导不够的话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关心神的家了，到最后就不会关心了哈。啊，那到这里说，哎，说你们呢，不但不懂得献祭，啊，倒使我因你的罪受亏损了。其实没有献祭是人自己的亏损，但是神的荣耀也被误解了，因为我们的一些不好的行为，让神呢、受亏损，啊，这个是当时啊以色列百姓有这样的无知的举动。其实看看今天，有时候我们要去想一想，这是神在生气所说的话，啊，神生气了，啊，那他们还不懂得去体会到神生气了。那二十五节呢，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啊，这什么意思呢，啊，神为什么要涂抹他们的过犯？不是说这些选民他们懂得说啊，我不好了，我那个啊得罪神了，不是这样子。神啊，他为了不要让世人误解他不是真神啊，为了要来造就更多人，所以神不得不啊施行一种手段是什么呢？啊，先来管教这些百姓，管教以后，啊，他们悔改了才涂抹他们的罪，啊，神主动来涂抹，啊，来赦免他们，来拣选他们，让他们变得更好，啊，所以这里说，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了，啊，这是出于神的主动，啊，假如说人肯悔改，神不施恩的话，啊，人还是不能够脱离罪恶。所以二十六节，你要提醒我，你就可以同我一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理臣民自显为义，啊，你的始祖犯罪，你的师父违背我，啊，所以我要怒骂圣所的首领，使雅各成为咒诅，以色列成为怒骂，啊，这里神就提醒他们了，你们来辩论看看，啊，今天我涂抹你们的罪，不是说你们有任何的什么异行啊，你们没有的。你们从始祖犯罪，啊，一直到你们的那些师父，就是指你们先知、君王、祭司，都违背我了，啊。人之所以犯罪，主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不顺服。那不顺服呢？其中一个动机是什么？藐视神。这才是最可怕，哦，就好像亚当夏娃为什么会犯罪？不顺服嘛。神跟他讲，这个善恶果园不能吃。那么简单的规定，他不顺服。为什么不顺服？他们想被魔鬼骗了，说：“哎，我吃善恶果，可能会跟神一样伟大哦，可能跟神一样，好自己要把自己当作神了，啊，所以他们有这个骄傲的心，不顺服，所以导致他们犯罪离开神，啊，所以历代以来啊，人啊之所以离开神，简单的来说，不顺服。”神交代的事情我们不肯去做，啊，这个就不顺，啊，所以二十八节这里说，啊，神才管教他们，使雅各成为咒诅，使以色列成为怒骂。换句话说，他们就后来是在巴比伦受管教，所以他们必须要经过这样的管教之后，神，啊，才，啊，这个，啊，差遣先知提醒他们，那么你们的这个刑罚日子已经满了，现在可以回来了，神要恩待你们，要拯救你们，啊，并且要让你们成为我的见证人，啊，好，那么从以上四十三章，啊，最主要的就是来谈到神再一次的拯救是做什么呢？很简单，就是说要让他们，啊，离弃假神，啊，那再一次的来见证这个奇妙的救赎，啊，是出于天上这位真神，而这个救赎呢，比过去更奇妙。过去他们怎么出埃及，现在呢，比过去的出埃及来得更奇妙。他们离开巴比伦的时候，是轻轻松松的、平安的来离开巴比伦。啊，这是一个很奇妙救赎。啊，当然，这个奇妙救赎呢，啊，我刚刚一再的强调说，其实这只是影子了。被你归回的那个救赎只是影子，后面更大的救赎就是基督的救赎。啊，基督的救赎。所以四十三章这里是借着，被掳归回的这个事件，其实要来阐明 更重要的救赎是未来基督的救赎。好，好，那我们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哦，这个西巴啊，假如这里提我课本上有没有写？我忘记了，我看看这个四十三章哈。我这里没有特别写哈，只写到古时埃及。其实古时埃及那个，他们可以说是埃及在上边嘛，哈，古时在下面。那么这个西巴，我这里就没有特别写哈。我看有在这里哈提到，在古时的北方，两国都是互益的大国。啊，古时的北方应该是指埃及的，所以这个会不会说，当时他们，有时候，名字互用或是怎么样，我在这里吃掉只有写在古时的北方，那北方应该是埃及啊，那过去影响这个以色列最深的就是古时跟埃及，所以你读到以赛亚书十八章十九章那两章谈古时又谈埃及，当古时强盛的时候埃及被并吞，当埃及强盛的时候古时就附属埃及的，是这样子。那西巴可能是指着这个，会不会指着埃及？大概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来看四十四章。四十三章这里呢，特别强调神拣选造就以色列这选民，是有一个目的，要让他们成为神的见证人。那四十四章呢，要再次强调，他们成为见证人啊，不只是因为神的救赎，更重要的是神救赎之后又借着圣灵的力量让他们的见证更完美，就好像我们今天受洗以后，得救赎还不够，还要圣灵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的见证啊更加的奇妙跟丰盛。所以四十四章里头很奇妙，这里谈到圣灵的工作，谈到圣灵工作。好，那我们来看到第一节。好，第一节他这里提到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了。这里跟前面一样，先讲到雅各，然后讲到以色列，这有它特殊的意义。提到什么呢？雅各代表旧人，以色列代表新人，新的祝福，所以神把这个雅各然后呢转换成为以色列，那然后呢来提醒他们，要他们知道神已经为他们付出了赎罪的代价了，所以不要自责过度，应该要以服事来回报主的恩典，要抓住主的这个这个给他们的机会来服侍神。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说我所拣选的，就是说神已经在他们身上做了一件新的事情，我们在四十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那里所说的所谓新的事情，一方面是主他们奇妙的救赎，其实更重要是谈到他们生命的改变，生命的超越，所以先这里说现在你们要听啊，你们已经领受这个奇妙的救赎的时候，就应该接受神的托付，那什么托付呢？第二节说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这里提到造作，造作就是说要造就他成为杰出的贵重的器皿，其实前面我们在四十章那里提到了，说这个以色列算什么呢？好像一条虫，一只虫，很微小，成不了大事。但是呢，这里说我已经造作你，从你出来我就帮助你了，所以说虽然我们很微小，但是因为经过神的造就，如同这个摩西手中那一根杖，竟然能够来让磐石吃水，能够让红海分开，这个就是神的造就。 所以要让他们去反复思想，你们还没出母胎之前，神就已经做好这个救赎造就的计划，如同这个保罗常常会这个反复思想，原来神早已经安排来拯救我，要来造就我，做什么呢？第二节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人，你不要怕。神拣选他，我们前面说过了，是要他成为好的见证人，这个是传福音的重要条件。今天我们教会一直在强调传福音，尤其在二月底的时候，我们有当代的福音事工研讨会，感谢主参加人有300多人，其实还有100多人被辞掉了，因为总会这个容纳不下这个这个睡的地方，所以大概有100多人没有来。那么多人很乐意来做福音工作，但是有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福音的成效又如何呢？这个我们要检讨。有些人热衷于福音，但是不是一个好的见证人，所以传是传了，但是效果不彰。譬如说，有些传福音，可是自己的婚姻生活出了问题了，这种福音工作打折扣了。所以我们要为主做工，就像这里所说的，应该让神来造就我们，我们接受神的造就，要谦卑的接受神的造就，那我们就能够成为什么呢？耶稣人。耶稣人是什么意思呢？假如你看我们课本或是里头有那个参考经文，生命记32章5节，33章的5节，26节，那你是告诉我们，耶稣人的意思是守法的民族，守道理的民族了，是神所亲爱的，是最佳的见证人。所以神造就的这个见证人是守法的，守道理的。我们自己都不守道理，然后去见证，这个真的是没有什么功效的。所以我们假如说真的是一个守道理的，是真的接受神造就的，那当然你不要怕了。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要怕呢？第三节就提到了，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又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气浇灌你的子孙。这里的水代表 是象征什么呢？就象征后面所说的圣灵。那我们看看这个浇灌的工作是出于神的恩典，神是主动的来浇灌。为什么要浇灌呢？就是要来唤醒这些心灵不安的灵魂。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充满着暴力，充满着悲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里所说的饥渴的心灵得不到帮助。所以我一直在想，我们的教会是社会上最好的支持系统，当一个人面对难题的时候，心灵饥渴不知道怎么解决，他在家庭找不到好的支持系统，在社会也找不到好的支持系统，因为这些都没有生命力嘛，在教会才有了。我们刚刚说过，我们的教会是有神的生命，有神的生命，当然我们的祷告神会垂听，所以今天的教会就是 要看清楚，就是说我们过去也像他们外邦人一样口渴了，但神水浇灌在我们心里以后，我们那时候就得到新的生命，所以会为此欢欣鼓舞。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我们的孩子，有圣灵的带领，他们按真理而行，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好像圣经所说的，我们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耶稣长老也这么说了，我看我的儿女按真理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各位想想是不是这样呢？有时候我们看到孩子很会读书， 很高兴，赚大钱很高兴，但那喜乐短暂的了。假如我们看到我的孩子喜欢读圣经，有道理，哇，你心里就放下很多的石头，觉得很安心，很可靠的，不害怕说我孩子将来会变坏，因为他有道理的嘛，所以这里说你把这个就是神，要把这个灵浇灌你的后裔，又将福气浇灌你的子孙，一个孩子得到圣灵的浇灌，你不会怕他变坏， 你也相信神的福气源源不断在 在他后头、啊、所以这个就是在提醒我们、啊、我们、啊、一定要怎么样呢？做好神的见证人，要告诉大家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啊、神他、啊、会把这个圣灵浇灌给那些渴慕、啊、道理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世上很多人在找水喝，心里非常饥渴。那我们已经得到恩典的人，我们要去做这个见证，做这个见证。所以这里说要把这个福气浇灌你的子孙、你的后裔，意思说这个信仰啊要不断的传承下去。所以我们今天呢、啊，有时候 回想看看我们的家，我们的孩子喜欢跟你谈论道理吗？喜欢跟你分享圣经的真理吗？假如他喜欢跟你分享的时候啊，你会很放心的啊，感谢主，孩子啊竟然那么渴慕道理、哦、所以啊，这里你就会看到第四节啊， 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在溪水旁的柳树。一个家庭的祭坛建立的时候啊，你就会看到你家就好像 溪水旁的柳树一样，永远是清脆的啊、是作业不断的成长了、啊、不再软弱了，全家是侍奉主，全家献上以奉献为喜的、哎、我想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成功。所以我们今天再看看我们的圣功多，献身的人少，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反省这个信仰到底好不好。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不敢鼓励孩子走上这个献身的路、哦、这个有时候我们、啊、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就真的这个信仰那么好啊，应该大家是很乐意说我来做圣工、啊、当然神要不要用要另外一回事，但更重要就是说我们乐意做圣工， 把做圣工服侍神摆第一，好像耶稣所说的、哦、你们要拜任何神 我不管，但是我呢告诉你们，我一定要全家的侍奉神，应该有这个励志、哦、有这个励志，我们先走在前头、哦、所以这个也是、啊、我们在看到这一段、哦、神拣选以色列百姓、哦、那告诉他们不但拣选、啊、神很有责任，我还要把这个生命的活水圣灵、啊、浇灌在你们当中、啊、让你们像溪水旁的柳树永远是清脆，是充满着、这个属灵的生命、啊哦、那个时候啊第五节啊，这个要说啊，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为以色列了。当我们成为好的见证人啊，我们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大家都说啊，我是属神的啊，那么很认真的要在生活上面来表现是我是属神的啊，好像路德啊，到最后能够跟拿俄米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至少我们可以看到路德、啊、这个拿俄米身上、啊、真的让他的媳妇看到哎，你身上有神、啊、所以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愿意跟他的婆婆、啊、回到那个以色列地去、啊、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啊、真的是很乐意的，大家好好在信仰上追求，让圣灵充满在我们 心里，我们很自然就很愿意见证说我们是信主的，看啊，神跟我们同在、啊、神已经做完了，在四十章第九节那里说神已经做完了，哎，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是、毫无忧虑的、是、平安喜乐的、啊、所以这个就是神的造就，让人人、啊、愿意见证，到最后连那些听到的人都说哎呀，那我也跟你一样，我要去信耶稣，我是属神的、啊、那在这个时候、啊、神又说话了，在第六节哈、啊，神又说那这个是要证明什么事情呢？耶和华以色列的君王，以色列救赎主，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也没有真神、啊、这些选民这种的美好的见证能够让世人看到神跟人的关系、啊、神是以色列人的君王，他掌握了国度的命运，古列的命运在他手中、啊、所以我们的命运当然也在他的手中，所以我们很清楚我们不要怕、 我们在神的手下的那个命运是最好的。以色列的救赎主，这里是告诉我们，这个救赎的意思就是亲属了。神成为我们的亲属，他是我们至尊的亲属，就是我们的父，所以神看我们做宝贵所以我们在世上虽然卑微，但是我们却不应该看清自己，在属灵我们是尊贵的所以这里又强调说，万军的耶和华，这万军的耶和华代表神的全能，无人可抵，神最可靠所以保罗这么说我靠着那加添给我的力量的，从上头来的力量，我什么都能做所以神他这样的用这样的这些称呼也一再的来提醒我们这些选民，所以神又说了，我是首先是幕后的，首先的幕后的是说整个历史的前前后后，从创世到世界的结束都在神的手中所以呢，我们看神这个救赎的计划是非常美好，所以我们应该放心的把自己的一生交托在神的手中。所以他这里说，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神是我们的唯一的依靠，是绝对的，不改变所以神自己也讲，我的话绝对不改变，那我们就去体会，真的神的话是绝对不改变我们有这样的体会，你就会跟那个彼得说，主啊，除了你以外我还要能够跟从谁呢有这样的信心，说真的你是唯一的神别人说离开你我不会离开，因为我知道你是独一的真神所以除了你以外我还要跟从谁呢所以第七节说，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将将来的事必成的事说明这个 也可以说是来向这个假神做一个挑战说只有神能够指明未来的事情，所以我们难道能够在神的面前狂妄呢所以我们有一个陈弟兄，他不是这样见证吗？以前他会在狂妄在诗篇139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39篇了，第二节这个应该131篇第一节131篇的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也不敢行那陈弟兄见证说，当他过去对神不认识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呢？他说，我的心狂妄，我的眼高大，测不透的事情我也敢做他过去他说，他以前经营事业的时候就是这样狂傲，测不透的事情我也敢做等到他失败以后，他就知道了，在神的面前心不可以狂傲，眼不要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不要随便做，应该要求神指引所以他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以后，他回到神面前了那么神重新再一次的引导他了所以我们从这个以赛亚书这个44章这里所说的这个第七节这里所说的神就说了谁能够指明未来的事情呢谁敢跟神挑战呢？我们不要跟神挑战我们应该尊重神。第八节，你们也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难道还有真神吗？所以这个是我们慢慢去体会，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所以今天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你去想想看，神的应许有落空吗？一个很简单的应许，凡事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就让你得到安息。各位，当我们真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有没有违背他的诺言呢？我们有时候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神真的是没有说过谎话。诚然，神是磐石，除了他以外，没有一个可以当作磐石的。第九节到20节，这里又再一次做一个对比。那偶像呢？ 就不一样了。偶像的见证人跟神的见证人来做一个对比的。那第九节到第十节，让我们看到这些制造偶像的人呢，他的心性没有办法改变，他没办法胜过邪恶的势力。比如有些在下面的哈，他或许想到说，哎，未来会发生什么危险的事情，他可以知道，但是没办法克服啊，没办法克服，没有办法克服那个邪恶的力量，啊，他反而被邪恶所制服，啊，所以这些他其实啊，一些什么邪术的哈，他虽然能够预知未来，但是是有限的，不是长久的。那么神预知我们的未来的路是永永远远的，啊，非常清楚的，啊，这个是一个对比，啊，所以第九节、第十节就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这样啊，哦，说雕刻偶像是虚空的，他们所喜悦的都是没有益处的，他们的见证呢是不能看见、不能知晓的，他们就自觉羞愧了，啊，所以他们制造偶像可以说是最愚昧啊，所以第十一节说看啊，他的同胞都必羞愧，因为他们呢，啊，没办法跟神来对抗。比如说埃及的士师啊，摩西神行十大神迹的时候，哎，第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他能够行，等到摩西行第三个神迹的时候，他没办法。巴利的那些偶像呢，那巴利的那些假先知呢，也是一样啊。哦，以前说很有能力啊，但是一跟这个以利亚来对比的时候啊，就没办法，啊，就失去他的效力了，啊，所以说这个在神的面前呢，啊，他们都要羞愧了。那么十二节呢，这里提到说，这些铁匠呢，他们制造这些偶像，啊，那他说他饥饿而无力，啊，不喝水而发倦，啊，这在形容呢，制造偶像的，啊，就说做到最后疲乏了，他们不能够从偶像当中得到他们所需求的。困倦的时候，这些偶像也不能够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体力，啊，所以就好像什么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造了一个大金子的像，结果怎么样？后来他成为野兽吃草，那一个金像呢，不能够帮助他，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啊。那十三节到十七节呢，就谈到说，一个木块有几个用途。有的用来烧饭，有的用来取暖，有的用来作为偶像，这不是很奇怪吗？哦，所以这个呢，我们觉得很奇怪，但是呢，拜偶像的人呢，不以为奇怪，为什么？因为他们用这个木头去造偶像的时候，哎，有些事情他们觉得很灵啊，啊，为什么很灵？因为有邪灵附在这些偶像上面嘛，所以他们被偶像愚弄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这个是先知用这种方式，啊，来说明，啊，他们的愚蠢无知，啊，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同学们，阿们。